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7年2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一家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一致裁决，否决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禁止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和公民入境美国。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颁布一道全新的行政令。川普星期五在乘坐空军一号时对记者说，如果政府决定采取这个行动方案，那么最早会在下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二颁布这道新的行政令。他说，这类举措可能比在法庭上为目前的行政令进行辩护要快得多。他解释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不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试图向记者做出澄清。他说，诉诸法庭的各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包括对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有关临时禁令的判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包括就案情的实质展开诉讼。与此同时，根据法庭的命令，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请求法庭25名全职法官通过表决决定，是否应该将暂停执行总统旅行禁令一案交由11名法官全席重新审理。诉讼双方已被要求在下周提交陈述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毫不怀疑政府律师能够战胜上诉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持有美国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预计可以不受阻拦地进入美国。川普总统说，因为一些州反对他的行政命令而导致的法律争执不关乎政治，而关乎美国的安全。他跟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在下周宣布加强美国安全的新措施。他没有透露有关措施的细节，但是说他计划禁止试图伤害美国的人入境这个国家。批评人士说，他原来颁布的行政令对穆斯林信仰者构成歧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五视察了与墨西哥之间防守最坚固的一处边界地段。他说，他不会对接受联邦资助的庇护城市采取严苛的措施。星期五，凯利与地处加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边界的联邦、州和地方执法官员举行了会面。上个月，继续推行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计划的川普政府表示，对于那些庇护城市，也就是那些通常拒绝帮助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而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或者是城镇，要取消他们的联邦资助。凯利星期四还巡视了亚利桑那州南部，直到最近，这里一直是非法移民涌入的最繁忙的通道之一。凯利上星期还参观了德克萨斯州的南部，大批的移民正从那里穿过。这位退休的海军陆战队上将，上个月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长。国会的民主党人呼吁调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是否在川普政府就任之前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谈到过美国的制裁问题。据《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弗林在谈话中谈及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否认他们的谈话涉及制裁议题。美国对任命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法耶兹为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表示强烈的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在一封信中通知安理会，他计划任命法耶兹担任这一职务。法耶兹现年64岁，2007年到2013年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并且担任过财政部长。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屋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 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 exciting 和 interesting。他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他们都是表示他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 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 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 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 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 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 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 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 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 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Alexandra, 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问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 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会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问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1, 2, 3.
Feel so good. Morning. 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Feel so good in the evening. In the evening, I'm going to the river. Wash my sins away. I'm rolling down the lake. I'm heading down,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riversid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一家联邦上诉法院作出一致裁决，否决了美国总统川普颁布的禁止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和公民入境美国。在这之后，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颁布一道全新的行政令。川普星期五在乘坐空军一号时对记者说，如果政府决定采取这个行动方案，那么最早会在下周一或周二颁布这道新的行政令。他说，这类举措可能比在法庭上 为目前的行政令进行辩护要快得多。他解释说，为了安全起见，我们需要加快速度。不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试图向记者做出澄清，他说，诉诸法庭的各种可能性依然存在，包括对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有关临时禁令的判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也包括就案情的实质展开诉讼。与此同时，根据法庭的命令，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一位不具名的法官请求法庭25名全职法官通过表决来决定是否应该将暂停执行总统旅行令禁令一案交由11名法官全席重新审理。诉讼双方已经被要求在下周提交陈述书。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毫不怀疑政府律师能够战胜上诉法院的判决。与此同时，持有美国有效签证的外国人预计可以不受拦阻地进入美国。川普总统说，因为一些州反对其行政令而导致的法律争执不关乎政治，而关乎美国的安全。他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白宫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在下周宣布加强美国安全的新措施。川普没有透露有关措施的细节。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星期五视察了与墨西哥之间防守最坚固的一处边界地段。他说，他不会对接受联邦资助的庇护城市采取严苛的措施。星期五，凯利与地处加州圣迭戈和墨西哥蒂华纳之间边界的联邦、州和地方执法官员举行了会面。上个月，继续推行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计划的川普政府表示，对于那些庇护城市，也就是那些通常拒绝帮助联邦政府执行移民法而为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或者其他的城镇，要取消他们的联邦资助。这位退休的海军陆军上将上个月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长。凯利说，他支持川普总统一年多前在竞选初期时所做的承诺，那就是在美墨的西边的边界建造一堵围墙。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人呼吁调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是否在川普政府就任之前和俄罗斯驻美大使谈到过美国的制裁问题。据《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星期五报道说，弗林在谈话中谈及奥巴马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尽管川普政府否认他们的谈话涉及制裁议题。川普星期五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不知道有关弗林谈及俄罗斯制裁的报道，并说会调查此事，但是之后又表示完全信任弗林。几名民主党参议员呼吁对弗林展开调查，其他一些参议员则敦促川普将其 解职，由情报官员对他的安全背景调查进行核实。美国对任命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萨拉姆·法耶兹为联合国驻利比亚特使表示强烈反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四在一封信中通知安理会，他计划任命法耶兹担任这一职务。法耶兹现年64岁，2007年到2013年担任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总理，并且担任过财政部长。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对这个选择感到失望。黑利在声明中指出，从今以后，美国会以实际的行动，而不是在口头上支持我们的盟友。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最近2件大事震撼中国社会，在美国避难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曝光中共高层贪腐丑闻，红顶商人肖建华已被中共呢从香港挟持回内地。 神秘失踪了一个多星期的肖建华近日传出消息，他已经和家人取得了联系，并继续掌控明天控股集团的业务运营，但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郭文贵呢，他还敢不敢继续揭露中国的官场丑闻，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肖建华事件以及郭文贵的爆料都披露了什么样的政商关系？中国当局锁定肖建华究竟是反腐需要，还是涉及到十九大的权力斗争呢？那为什么中共当局不惜惹怒香港民意，再度越境执法？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
嗯，
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纽约何先生，有关这个肖建华案和郭文贵案呢，您和您旗下的这个明镜新闻网据信掌握了大量独家新闻和第一手资料，那么我们就先请您大体谈谈肖建华和郭文贵这两个人，这两个案件都有什么关联？
哦，谢谢谢谢，就是我们正好是非常巧合，就是郭文贵先生呢，选在这个明镜电视作为一个直播的平台来表示他的观点，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啊提出这个批评，那么肖建华先生他回到中国大陆的事情呢，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呢，就是让我们独家报道出来了。那我觉得两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关联呢？我们现在还只能呢做一些主观的臆测。有人说呢，就是根据我们比较长期掌握的情况看呢，这个抓捕这个肖建华呀，实际上是几次比较已经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肖建华先生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香港避难，上一次楼人事件他就曾经比较长时间在美国和加拿大避难，由此呢他后来还成为了加拿大的这个公民。办了这个身份，这一次呢，他是在香港被这个抓捕回去，但是他抓捕回去的这个过程，现在仍然是非常的诡异说法很多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太可能是自己主动想回去，对吧？不管是绑架还是某一等威胁，或者是某一等强力式的一等劝说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因为葛永贵先生在之前时间在明镜电视这个直接去揭露这个中共高层的贪污腐化问题，使某些部门觉得呢必须要尽快的让这个肖建华先生回去，以免肖建华先生呢也上这个明镜电视。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揣测。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是这个习近平也好，王金山也好，孟建柱也好，可能呢他们采取这些行动，使中国的这个反腐吧抓贪污的行为呢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其实过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审判这个葛伯雄这个薄熙来还是这个其他的周永康、林计划这些人，其实对他们的行贿受贿的这个指控金额都其实都比较小，行贿和受贿的这个手段呢都比较单一这个涉及的人员呢也是控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或者说呢他们属于比较传统性的这种经济犯罪，而肖建华所涉及远远比这个要复杂很多，金额巨大到是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千亿级，有人说是几百亿，从金额来讲，它是完全跟以前的贪腐案件涉及的调查是完全不能比的。第二个是涉及的这个层次之高，有人说夸张一点的说，涉及到前朝这个政治局委员80%的家庭以上，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夸大了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确的形容它，但是30%-40%这是肯定有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那么呢这个而且呢这等 啊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可以说是这个啊其复杂性隐秘性根本不是一般的这个以前的经济的调查的案件呢 啊所能够比的。那么因为肖俊华先生现在完全失去了这个自由，我们没办法呢得到他作为一个被告方的这个辩护，所以我们对他的很多的评价呢也变得非常的这个谨慎啊，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传唤能力了啊，这个去看到他的现在情况。不过我们确实掌握了他大量在之前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啊，无论是他涉及的人员还是他在生活的细节，不过显示出来呢啊，港台的这个传统媒体对肖俊华的大部分的报道，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报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啊，这等情况同时也反映在葛永贵先生身上。那他在接受民进电视采访之前呢，关于他的报道几乎都是污名化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是通过他的这个直播啊，通过他自己直接跟民众的这个讲话，从大家又看到了完全另外一个呢啊，这个葛永贵先生啊，尤其呢他是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民间人物，直接去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揭露中国贪腐问题是前所未有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继续来关注这些问题。北京张先生，中国内地对这两位富豪，尤其是肖建华事件有多少了解？舆论又都有什么反应呢？
在这个网络上看，关于这两位这个富豪的事件，的相关的这些个传闻吧，并虽然也有封杀，但是也没有被完全封死，总是不断的在出现。
嗯，
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可能这两个人都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相关资讯没有被封死。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这些个事儿啊，可以作为正用也可以作为反用，这个都是棋子儿，就看怎么来使，我觉得都有利用价值。那么这个两岸之间我觉得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可能这个对于这个肖建华先生的这个跨境拘捕不会进行的这么快。
嗯，
我想进行的这么快，可目的就是要避免再出现第二个郭文贵，然后再爆出更多的料。那这个呢，对于这个是对于中共来讲，可能是非常致命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十九大人士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都会出大漏的。
嗯，
那么当然这个事件来看啊，我觉得是每到这个党代会前，现在就要出这一类的事件。上一次这个王立军出逃事件，那跟这次比呢，好像这个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一次呢，虽然像是2012年这个事件的重演，
嗯，
那这个背后肯定是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他需要用这些个资讯来作为打击对手的这个手段。那这样子来看呢，这个我觉得核心他抓住肖建华，等于就是也是要对这个郭文贵的爆料进行一个反制，等于要掐住政敌的这个脖子或者命门。
嗯。
这个我觉得双方可能在博弈中恐怕也会有对话，因为我记得郭文贵先生此前一直在要求对话。那么当然现在他这个他的推特我也看了，那么他现在说这个他受到了各种威胁，手机死机，然后家里断电，网络就停了好多次，受到这个威胁了，所以他现在暂缓了他的第二期的爆料。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中间就有可能在谋求某种对话。那这个但是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我还是有一点多少有一点疑问，就是到底郭先生 他说他是支持这个支持习王来反腐的，而且他可以涉及到常委级的这个高官。那到底他是投诚呢，还是他在出牌？因为按这个背景来讲，比如说马建先生，这个马建副部长这个背景也是他提到的，甚至马建后面的人的背景他也提到了。但是据我所知呢，就是安全部这个系统在十八大以前一直是由一个会被称为庆亲王的一位常委在控制的。那郭先生的身份恐怕应该是这个安全部的一个商干啊，就是这个他们有这么一个词儿，专门用于这种由安全部门控制的这些商人。那当然，郭文贵这次我还是很佩服，就是说他是一个出身草根的人，所以他才敢在这个时候哎冒这个官场的大不韪来爆料。
嗯，
但是我同时也挺替这个郭先生还有和平先生担心的。我一看这个电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何先生啊，这个明镜这回摊上大事儿了。所以我现在先说到这儿，
好的，
下面再听听何先生怎么说。
好，那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是，这个郭文贵案引发了中共对肖建华采取行动。刚才何先生呢也指出，肖建华案可不是一般的案件，可能涉及到亿万这个资产，并且呢涉及到这个众多的中共高层。那么说起肖建华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红顶商人这个称谓。何先生，据报您掌握肖建华和中共权贵政商关系的大量信息，那么请给我们爆点料吧。
我觉得这个用红顶商人来形容这个肖建华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虽然肖建华在六四的时候呢站在政府这一边那么呢后来他还是这个官方所控制的这个学生会主席，但是他之所以离开这个官场，是因为他早就看破了这个官场呢没办法去发挥他这个才华那么他不是一个真正被官方认可的一个红顶式的商人，只是说因中国的这个商人呢，我在这里讲一句，就是说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知识精英，我们是接触的比较多的这个三个阶层啊。这个知识这个商人这个阶层呢，我们平时还比较容易用一个贬词，什么无商不奸呐，或者说动不动就是这是个商人嘛。其实我在这里要讲一讲，在这个三个这个精英领域里面，就是官僚精英商人精英、商业精英和这个知识精英中间，我觉得商业精英是见识最多，他们视野最宽阔，然后呢这个个人是极富天赋敏锐这个对社会的掌握的程度对学习能力都是最强的这三个这个阶层里面即使根据我的接触，他们这个阶层呢，他们看的书不亚于这个知识精英，而他们的见识之广，对社会的真实的掌握的程度，对人心事故的这种掌握程度，那远远是高于这个官员。比如说一个省长，他往往就局限于在他这个领域里面。中国但凡像肖建华先生和葛文贵先生这样，他们的合同领域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省了，甚至不是在一个国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商人阶层呢，他们这个事情的出现也表现了出来了，他们这批人的糊的能力之强，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媒体或者是知识精英对他们这批人呢的掌握程度。我们在观察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的时候，往往只是把商人们和这个政治权力的高阶作为一个简单的这个评述他们就是权贵高阶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社会现在的推动的力量、对社会改造的力量、对社会引导的力量，我觉得商业精英其实比知识精英和这个官僚精英呢更有这个力量，更有甚至可以说更有这个领导力然后呢他们也不是简单的和这个政权依附在一起，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超越了政权的这个本身，甚至超越了官僚阶级本身，所以呢不能用红顶商人的依靠。你像这个葛文贵先生和萧劲华先生，我们了解他们的整个商业的过程，他们虽然跟这个官场啊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有非常超乎情人的这种私人的关系，但是他们整体来讲并不简单的是官方的一部分，或者被官方认可的一部分。有他们这种人物，如果是在军阀时代，我觉得他们就是军阀啊；如果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红军时代，他们就是红军将领和元帅啊；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是造反司令啊；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面，他们可能就是超级天才的啊，这个科学家，因为他们有非常异于寻常的这种勤奋、努力、学习能力，而且他们确实很多人都是天才。那么其中萧劲华他不是说考上北大是天才，我觉得北大这个标记的形容这个萧劲华也太简单了，不管他是15岁还是14岁读这个北京大学，而是他的在这个商业的这个想象力啊，真是超乎寻常。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好像他跟中国官商勾结啊，去掏空中国的这个国库，实际上他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在日本啊、在泰国，甚至在印度的这种渗透和布局啊，其实外界性的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啊。那么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葛文贵先生，好像大家动不动说他是个草根人物啊。刚才张先生讲了，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没几个不是草根人物，对吧？包括所谓红二代，我认识很多红二代，我就很嘲笑他们，我说你们其实你一个意义上不是叫红二代，你们应该叫农二代，对吧？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有几个不是那个穷得叮当响才去所谓的参加革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用草根阶层和他们这种去理解他们和解释他们呢，其实有一点过时了。你像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葛文贵先生在欧美的上层社会的互动能量其实还超过了这个萧劲华。萧劲华的主要的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这个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现在在习近平和王岐山那边到底是负面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还是可以有利于他的这个19大布局也好，未来的政策走向也好，我觉得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和王岐山、孟建柱和习近平本人看不出他们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冲突，而且这三个人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有限的情况，我们只能说有限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本人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廉洁的，而且呢，他们是中国现在政治上的三个实权派人物，如果他们掌握了其他官员更多的贪腐当政治，无论是这个萧劲华跟他们去讲，还是郭文贵公开去揭露啊，那么呢，这都会成为了习近平越来越占有主导权的一个一个位置，因为他掌握了资讯，所以他愿不愿意去收拾这些人，或者用这些材料去威慑这些人，我觉得都是有利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种里应外合，对于习近平来讲啊，这当然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萧劲华先生对中共的这个各个系统渗透之深，完全外加真是掌握的太少，我们也掌握的太少。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为了将一步一步披露的情况来看，那是根本是过去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薄熙来案、葛北雄案不能比喻的，可以说真。所以我在前面就讲了，我说对萧劲华案件的调查意味着中国的反贪行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量级。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习近平真正要进行反腐的话，他为了就有可能呢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要抓捕的官员，要调查的官员级别更高，涉及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可能性更大。第二个是他可能呢，我们未必一定用大逆灭亲，但是呢可以说呢是大逆查亲。因为我们知道萧劲华自己在外面放风也好，是媒体捕捉也好，里面涉及到了习近平先生个人的家人 跟这个肖新华先生有一些商业关系。那我觉得未来啊，这个习近平所主导的这个调查是主动去去掩盖他家人的事情，还是使他的家人的事情通过这个调查跟外界有一个啊令人信服的解释呢？这是考验习近平是不是像人们批评的那样是选择性反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习近平先生啊，虽然他啊这个领导了这场反腐的这个行动啊，但是很多人批评他呢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啊，出于清除政敌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腐败在中国里面是全面的，是彻底的，也就是说，包括习近平现在所重用的那些人里面，也很有可能，甚至不要说很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现在身边所重用的人，有可能就是贪腐分子，有可能他们的家人就涉及到了啊肖金华的案件。这就看习近平未来会不会进行清君侧，对不对？如果他进行了清君侧，把自己的身边的人也如果发现了问题，当然没有发现问题，我们没办法讲，对吧？如果发现了问题，他也大胆地把它处理。对吧？就像当时哈早几个月以前处理这个天津市委书记黄兴国一样的，黄兴国在一般人看起来不是枝江新春吗？那习近平也没有说没处理，对不对？啊，有人说把他归结于某个人，那都是太简单了。你不能说抓出来的人就不是习近平的人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台办的副主任，其实也是附近出来的，对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呢也反映了习近平的反腐呢，他确实是有一些决心。至于他用的这个方式，我们是批评的，因为是啊黑箱操纵啊这等啊，就是正如葛永贵先生所指责那样，那等联合办案组的那等非法的行为、非人道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这种激愤。我觉得真正要使大家信服的话呢，就应该让这些审判呢是公开的、是透明的，尤其对他们的调查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呢，对肖金华先生的这个处理，预示着习近平掌握了另外一等可能性，就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行动。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依您观察，您看在北京在中国的政商关系网中，肖建华他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想他是很多个家族啊，这个最顶级的家族的共用的白手套。
嗯，
所以呢他的危险性就比较大，因为如果是专用的白手套，或是只限于某一些人，就是某个权贵团体专用，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好处理。问题是肖先生可能他掌握的是一种这个跨派系的啊这种资讯，那这个就比较可怕，就是他的杀伤力，他一旦引爆的话，他的杀伤力非常之大。这个可能会超过郭文贵先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把他控制起来，这个也是这个形势发展的这种需要，因为毕竟现在临近十九大，那在这种时候让这么一个人还逍遥在香港，然后这个不被这个官方控制，那岂不是这个太危险了？那所以我想，当然这个我们也发现，就是说也有不少的报道，就是他现在正在大量的向海外转移资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这种目前资本的大规模逃亡，特别是这个权贵家族们，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在尽快的转移财产，我觉得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说能够给成为说倒逼这个领导人改革呀，或者是加快反腐的一种动力啊？
嗯，
这个我觉得反正何先生的观点还是太善良了一点了。
我们感谢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